接着为您播出蓝湖策略数位转型。本节目由财团法人臻鼎教育基金会赞助播出。
蓝湖策略数位转型，让主持人简真富与您提升决策品质与产业升级，掌握先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爱惜之音主科广播 FM97.5，我是蓝湖策略数位转型主持人、清华讲座教授简真富。今天非常开心、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中研院资讯研究所资讯科技创新研究中心，特别是负责资通安全专题中心的李玉珏研究员，也是我 Medicine 的非常杰出的学弟哈，李玉珏李教授。玉珏，可不可以先请您介绍一下，因为您本来是数学的 background，
是，
然后其实在 Medicine 一开始还是念工业工程，但是因为表现太优秀了，老师就请你去念 Computer Science 啊，然后也是跨了数学统计 IE， 然后到电脑科学，那现在又在中研院负责非常重要的计划，所以是不是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今天实在是非常荣幸而且高兴，是让我们杰出 Medicine Bayer 的学长简副校长来做访问。那我其实目前就职于中研院资创中心，那原本那有一个资通安全专题研究中心，我本来在那边当执行长，
是，
然后今年3月1号以后已经卸下执行长的工作。
是是，
那提到我的 background， 刚刚可能从数学开始讲，
是，
其实我坦白讲，我大一是读化工系，
哦，是是，
然后我和化工陶业组，然后因为其实我并不喜欢，我觉得数学是那时候我是比较想做的，
是，
所以我大一升大的时候就转系，转到应用数学，
是，
然后研究所读了我们清大的应用数学系，
是是，
当时我非常喜欢作业研究，事实上我从文化大四那年读了作业研究，我非常喜欢这门学问，
是
，always minimize your cost, maximize your profit，
是，
然后 under a lot of constraints，
是是是，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所以我这样到了清大应数，那当初当然是数学规划了，然后做了 game theory，
是，
那全部都是利用 OR 那些技术做最佳化嘛，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就想要出国，那看一看 OR 这些就是在工业工程，
是，
那比较特别的是在 Princeton 它是在土木工程，那大部分是在工业工程，
是，
所以我就申请了 IE 系，
是，
那当然申请很多家，但是最后去了 Medicine， 当时 Medicine IE 我相信现在也是 Top 10、
是是
是非常好的学校，所以我觉得自己以我的英文那么差，然后能去 Medicine 我觉得是非常 lucky 的，因为就是修课嘛，
是，
那第一门来上课老师是 OV McSarian， 他上 Nonlinear Programming，
是，
用的是他自己的书，所以对台湾的学生作者来帮你上课， 这是一件非常 excited 的事情，所以我很希望当他的学生，所以在这种因缘机会下我就转到 Computer Science，
不是听玉珏他娓娓道来，但是这中间有很多努力的过程。首先我也是因为对于做研究的兴趣而选了 Medicine， 而且那时候 Medicine 他一个特别是他那个部分其实叫 Decision Science and Operation Research， 就是说他已经觉得说做研究除了这些数学规划的方法以外，其他的目的是要去解决决策的问题，包括你刚刚提到怎么样去最佳化，或者考虑到各种的限制目标的情况下，那当然早期都是用一些比较偏向于数学模型的解法，后来就开始发展成 Algorithm， 那后来现在就更多的去跟 AI 结合在一起，那我觉得玉珏这样的一路走来其实就是为了准备你好来承担台湾这个大任务因为你有化工然后数学统计工业工程然后到 Computer Science， 就会相较于纯粹从 Purely IT 或资讯的人会有更多不同在应用面或系统面的这些 观察，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您现在就在中研院，其实负责整个国科会或整个国家非常重要的这种大型语言模型，特别是发展的像台德这样的计划。那当然这些的发展过程有很多的甘苦，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先讲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计划。
是是，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 OpenAI 在2022年11月30号 release 这个 ChatGPT， 那一个月不到就累积上亿的用户嘛，那当然我也是 one of them， 我也当然也试了，我试的感觉是非常的惊艳，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当然知道说这个不是忽然间就有 ChatGPT， 其实在2019年OpenAI 它就有一则新闻，它说我们有一个叫 GPT-2， 它非常 powerful， 但我不能跟大家讲，因为怕太危险，
是
因为不知道人家怎么用。那同年没多久那个 MIT Technology Review，它就有一则新闻说 GPT-2 事实上是会生成假新闻，
是
那做一个 demo 是写说俄罗斯跟美国宣战，原因是因为川普误按了飞弹的按钮，然后接下来就一连串的文章就是 GPT-2 写的，其中还扯到这个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半岛，那我在几次演讲都在讲这件事情，那当初我没有那么害怕，因为我就都安慰听众说他不要试几次才能做出这么通顺的文字，可是当我自己体验这一个 ChatGPT 的时候，每一次都写得非常好，我都很满意，那甚至我这有 demo 给那个孔院士看，孔祥聪孔院士看，我说please write a love letter to not very beautiful 的 woman， 结果他拒绝，他说作为一个语言模型我不愿意写任何 offensive 的字眼，然后 我把那 not 移掉，他就写了一篇肉肉等，哇，有些英文单词我都看不懂，那我拿给孔院士看，他说女人看了会感动的，
哇！
而且你会发现说你问什么他答的都算不错，
是。
那可是开始你用中文问的时候，你会发现something wrong， 他可能写简体字啦，他可能有些用法跟你不太一样，甚至我告诉他说请你用繁体中文，他就跟你道歉，但是还继续用简体中文，
是是是。
所以
这个有时候我们跟学生的时候会发生，就是说因为现在学生很多材料他从网络上，
是，
所以有些用语其实是简体的用语，那学生他也把它用进来，有可能因为大家都在网络上已经习惯了那种用语，也有可能我都说你这样写人家会怀疑你是 抄袭，而且是抄的是
对岸的，
对。
那当然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另外一个因为我本身做资安，我觉得当我在问问题的时候，
是
我的秘密也都被知道了，
是。
好，我常常开玩笑说，我如果要把财产给我儿子可能要被课税，但是我又想要节税，我都会说我学长简政府很有钱，他想要把钱给儿子怎么做，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最关注的问题直接问人，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放心的问机器，我们总知道说当你问这些东西就留在三会了，
是，
然后迟早可能也会流出去被看，所以我觉得隐私也好，资料安全、资讯安全，它本身是一个 issue。那第二个就是 privacy 嘛，然后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你提到的一些用词啊，我想背景是这样：当初台湾很困扰，到现在也很困扰，
是啊，
抖音的事啊，
是啊，是啊。
那这个 OpenAI release 这个 ChatGPT 没多久，中国的百度就提到说它会有文心一言，
是是。
那我在想说所有的台湾的人如果都去问文心一言问题，
对，
那中国会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是
That's fine， 但他会告诉你怎么做，你知道吗？你不是问他这件事该怎么做吗？
以后都 follow 他们的想法，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当你做下去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它里面有你的文化，有你的核心价值，甚至你的知识体系。那有一位 Stanford 教授曾经问我说你就把简体转繁体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做一个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那我第一次跟他讲说这个是 翻译事实上是不一样，
是
尤其一些 terminology
是是。
那当然我们很自然会做一个例子是 potato
是，
欸，我们叫马铃薯嘛，
是
中国叫土豆嘛，
土豆对，
好，我说这个他们叫 peanut， 好，所以这个不一样，说如果只是这些食物的名称不同那 OK， 但是我自己在大学里面教线性代数，
是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那个矩阵啊，
是
matrix，那个 column 我们叫行嘛，
是
中国叫列，
哦，倒过来
row 我们叫列，他们叫行，
哦，
所以 we are so 广了 we are kind of linearly independent，
哦，really
你不知道这个事，
我不晓得，
这个是一样是我们 medicine 的学长告诉我，叫林共进教授，
哦，了解。
那我就发现说，欸，像这类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先讲清楚，你整堂课都鸡同鸭讲，
是是是，
因为我们课堂上都会有交换生嘛，
是是，
所以我事实上做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台湾需要自己做，那当然也很高兴那个吴正中吴主委
是
非常支持，他一听他就叫我写个计划，
是
对。那我们很快的就有很多学界的专家，包括台大李弘毅教授，这个是AI 界真正的网红，他的阅览数超过百万嘛，
我看他上课都用大礼堂在上，
对对 对， 對。那我们也找了像徐永贞教授，
是
徐教授可能是国内第一个女性开设 AI 课程的人，
是是是，
好，然后也像交大吴宇成教授，像还有中央大学蔡宗翰教授，他是 AI 界的李白，他自己讲他是 AI 界的李白，
是。
那也有像廖元福老师，廖元福在教阳明交大，
是
其实他有台语客语，所以我们这个泰的这个语言模型，事实上
是
公歹物来通，
哦，所以您在发展的过程，但我觉得
还有很重要，还有高雄大学吴俊兴教授，
哦，
还有在中研院专门做这些open data，open science data 那个庄廷瑞老师，
是
然后最近因为 Mixture 这个新的东西很红，我们又加入一个中研院黄汉轩老师，所以其实学界的基础的这些能量是蛮充足，然后跟国网合作，所以有一些算力这样子，
这也是我一直非常佩服玉杰兄的原因，他在刚刚提到去 medicine 的时候，我都是从那个容易摘的先摘容易吃的课程，他直接就去挑战这个 non-linear programming，哦，所以才让老师青睐，然后让他转到 computer science。然后当大家都是作为这个 ChatGPT 的 user 的时候，玉姐不但看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也看到对台湾的挑战，然后主动来说服国科会吴正中主委，也得到他的支持，然后并且去这个呼群保义，这各个学校跨领域的团队，然后一起帮台湾打造一个泰的平台。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去请教。欢迎回到蓝湖策略数位转型，我们非常开心能够继续请到中研院资讯所李玉杰。刚刚提到就是说您在发展这个泰德这个计划的时候，得到这个吴主委的支持，然后也得到跨领域大家一起来投入，但是这件事情对于这些跨国公司来讲，他们有很多的资源，然后您提到的这些人当然都是国内各领域的专家，可是毕竟以台湾能够投入的资源跟掌握的这些人数啊，相对起来可能这是小虾米对大虾米的规模，可是你们却能够在很快的不断的推陈出新，发展出台湾自己的 solution。 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这个过程面对的挑战跟其中的甘苦？
好，其实我当初在跟吴主委提出说服的时候，当然我猜我跟他讲说这是国安问题，所以他很快就接受，但我在陈述的时候我讲几件事，第一个，台湾并没有人真正有这些经验做这大型语言模型生成式 AI 嘛，所以从人才培育的角度我们必须要做，
是。
第二个是其实我们有国网中心，那国网中心有台湾32号，它是 GPU V100， 那过去大家对这个台湾32号的使用率其实没有特别高，台湾32号本身的那些 server 事实上都没有串接在一起，那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可以有这样的 mission，
是，
你是一个 demand driven， 让这个 service 更好。国网也因为这个需求把整个运算环境建构好，
是
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对人才培育，然后运算环境的建制，那也因为要做这计划，我们开始会去积累我们的资料，所以有非常好的说法来去说服大家说为什么台湾要做。那那个我想副校长也很清楚，国内没有几家大学有太多 GPU 嘛，
是，
那我们在学校做的计划也因为资源的关系，你就不可能做太大的计划。当然我这样讲也讲得很高兴，那主委后来跟我说，哎呦，这个你不能只做研究，你要想一下产业，
是
OK。 所以当初我就知道说现在的国科会跟以前的科技部不一样，
是
它是一个跨部会的，
是是，
所以它除了基础科研以外，它还会想说怎么样利用科技带动产业发展嘛，有这样的 mission， 所以我就说当然我会去这样想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那其实一开始，如果各位有印象，那个2022年初 ChatGPT 红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真的是 open model， 因为 OpenAI 没有把它的模型 open，真的 open 出来是有一家叫 Broom 法国的公司开发出来，GPT 3.5 是175个 billion 的参数，然后 Broom 是176个、不管怎么样，这些大型语言模型背后的资料中文都是比例都非常小，所以我们第一个尝试是拿 Broom 这种 open model 为一些中文资料，看它能不能比较学得懂一些中文，但效果不好。然后下一步呢，就拿了那个 Meta 的 Llama 1。 那我心里打的算盘是说 Llama 1是一个学术授权的模型，好，我想说反正就大家就练兵嘛，就试试一下 Llama 1。 当你有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当然同时也规划了一些硬体采购啦，然后当我算力更多的时候，我经验也足了，我就可以来重科自己的可以商用的模型，
是是，
那是我打的如意算盘，当然这是我做所有事情第一次觉得非常 lucky 的，是弄到后来我们4月28号开始这个计划，然后摸索边做，然后 Llama 1可以动，6月14号开第一场记者会，
是
demo 一些 Llama 1的成果，但是它毕竟不可商用，可是到7月19号 Llama 2跑出来了，
是
Llama 2是一个 open model 可商用，意味着说你可以把 Llama 2拿出来，它当然是有一些限制，但是以台湾的经济规模大概是没有到它什么单月上亿活跃用户这种限制的，所以我们绝对是在 Llama 2的使用条款下我们是可以商用的，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看，就发现说一个模型是可商用，可是当你要训练好它对繁体中文的能力的时候，你要有足够量的资料，你没有那么多合法的繁体中文资料可以用，这其实是团队遇到最大的困难。
对，而且台湾有这个著作权法或各方面的问题，那就像我们健保，我们很多资料我们自己台湾进步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有时候也产生一些限制，
就有一些我觉得是法规上的限制太多，
是，
那当然有些我刚刚也跟学长提到说这著作权法有它的历史背景，
是是是，
我们都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有这著作权法，
对，
我们都已经在算退休
对啊，
他还是这样子，所以 我想也因为做这件事情也更凸显台湾在这一个生成式 AI， 在这个大型语言模型，你如果要真的有大爆发大进步，我想这个资料使用的问题是要解决的。
对，这也是孔院士之前在人工智慧制造系统研究中心，前一阵子来请孔院士 来清华演讲的时候，他也特别强调这个，因为他是说就像您刚刚提到用户的问题，台湾的用户本身从人口上来讲，到我们现在的2300万、2400万没有办法那么多，但是某些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制造领域，因为制造它是随时在 generate， 或其他比如农业或其他领域，那因为人口限制当然会带来一些挑战，还有再加上法令的问题，可是有些时候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看到了问题，可是我们玉姐兄看到了这个台湾 的任务，而且我非常认同你刚刚讲的，因为国防中心所建立的这些 computing power他需要去 drive 啦，就像我们刚刚
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要讲他们
因为有大的用户
对对对
会把它 drive 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训练人才，那当然背后有这么多的目的，所以那当然吴主委他非常的支持，可是有时候一做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刚做出来马上就会面对各种的挑战，就像 GPT 也会有人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谢谢对 我想稍微讲一些事情，在这个计划启动之初，大家都会关心到底国家丢多少钱嘛？那事实上，OpenAI 是花非常非常多钱，单人是千万美金在一直翻转的哈。那时候我们总经费不到两亿啦，当然有另外一块是在做验测哈。那这不到两亿的经费里面，我们买了九台H100 的 server， 里面有72片 H100 的 GPU 哈。花了1亿1200万，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硬体的花费是很高的。
是，
但是纵使如此，你跟那些比起来都是差非常非常远。当然有人会讲说，你凭什么可以做？所以
对、有些人就只看问题。
对，你凭什么可以做？所以第一个，我跟大家讲，这也是我为了要说服大家哈。我说 ChatGPT OpenAI 那叫千万音响。千万级的音响是可以在大的空间，它可以交响乐、室内乐、人声、管弦乐，什么都可以，你就可以都很好听。那我这个是土炮啦，我可能只能适用比较小的空间，比较小的环境，然后可能专注于人声。所以当初很多人在内部在沟通都说台版的 ChatGPT， 那吴主委马上看到问题，他说你要注意啊，你讲台版 ChatGPT， 到时候人家就把你拿来跟
千万音响比。
对，所以名字要改。
是，
所以后来我们才会有所谓 TED， 它叫 Trustworthy AI Dialogue Engine。
是是是，
可信任 AI 对话引擎。
是，
那对话引擎这个概念是这样，一颗引擎，它其实未来装轮子才能跑嘛。那你必须根据你垂直的应用，你可能装两个轮子，装四个轮子，装四个轮子，你可以当货车，可以轿车，可以游览车，就 depends on 你垂直的应用是什么样子嘛。所以它事实上是未来在垂直应用的时候，导入的时候是需要再做加强。
是，
所以一颗引擎，我基本上 TED 这样的东西，它就具备一些语言能力，特别是繁体中文。
是。
然后我们限制五大任务，哪五大？中翻英，英翻中，写短文，做摘要，
是
台湾相关的 Q&A，
是，
就这五大任务。不像 ChatGPT 可以帮你算数学哈，讲笑话这些。那我们比较有一个界定。那当大家会关心说，那你刚刚讲说怎么样垂直导入哈？那其实这个整个语言模型最怕是它的幻觉啦。那我们当然最后也所谓也提出怎么样做 fine tune， 怎么样用 RAG。
是，好啊，那我们非常开心台湾因为有玉姐兄还有很多团队在国科会吴主委的支持下去发展出台湾，而且用引擎来新的话，我们知道台湾很多产业，比如说我们想要有自己的汽车产业，我们的摩托车产业等等，其实关键就在引擎。
对，
那这个引擎不管它一开始在有限资源下做出来，当然没办法跟这个人家千万或是花很多资源所打造出来的引擎去比，但是有了自己的引擎，我相信我们的故事就可以从这边展开，台湾可以慢慢的来持续改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礼拜再回来请教玉杰兄。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臻鼎教育基金会赞助播出，启动数位领航，臻鼎教育基金会与您一起终身学习。